张居正第十一集。买好田产之后，他并没有立即送给高拱，他是想等高拱致仕之后再把这三张田契送过去。到那时，高拱禄位尽失，为桑榆晚景着想，大致再不会身斥巨收。他自认为这个主意并不差，但现在形势出了大变数，殷正茂一旦接任两广总督，立刻就可以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。思来想去，李岩决定冒险给高拱写封信，坦白告诉他为之购买田产的事儿。高拱不爱钱是真，但两位师爷的分析也并不是全无道理。1000两银子他不要，10000两银子、50000两银子他也可以不要。如果是100000两呢？面对这么大一笔数目，高拱设若还不动心，那就是天要灭我李岩，只好引颈认命。但是如果高拱肯收下这三张田契，情况就不一样了。即使这边问题暴露，有人上折子弹劾，高拱仍会一如既往竭力维护。那么多得过好处的官员更会看首府眼色行事，援手相救。这步棋虽险，但尚有一半成功的把握，不走这步棋，事情就会弄到一团糟，不可收拾，甚至死路一条也尚未可知。李岩想晕了脑袋，终于横下一条心来，提笔给高拱修书一封，告知代之田产一事。他本想把那三张田契随信附上，但临时又动了个念头，信件终究不太稳当，田契还是亲手交上为好，故又从信封里把那三张田契抽了出来，然后亲手封上火漆，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官房，采用800里快报投递方式，日夜兼程，把这封信送往北京。忙完这件事儿，不觉5时过半，李岩就在纸房里胡乱吃了一点东西，想到两位小妾为马桶打架的事儿，也没有心情去后院歇息，就着纸房里的藤椅，把一双脚搁在茶几上小寐了一会儿。醒来已交未时，正说喊过两位师爷一起前往西竹寺，忽然侍卫进来禀报，大人，参将刘大奎求见。他来了，请他进来，李岩吩咐。7天前李岩收到快报，言殷正茂已从江西南昌出发，取到柳州，前来庆元府接任。柳州距庆元有300余里路程，一过三岔镇便是崇山峻岭的庆元地面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李岩命令参将刘大奎率1000兵马前往三岔镇等候迎接。如今既然回转，想必新总督也随军来到了。李岩正准备整衣出门迎接，只见一个7尺须眉黑脸大汉挑帘进来，单腿一跪，两手抱拳，高声言道，参将刘大奎叩见总督大人。起来，新总督呢？李岩问。回大人，末将没有接到新总督。这怎么会呢？按日程计算，2天前他就该到了，可是末将犹如痴汉等丫头，就硬是等不来他。刘大奎一脸焦急说道，我如今把1000兵马留在三岔镇，单骑回来请示，我是继续等还是撤回来？会不会出了意外？李岩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头却并不着急，对刘大奎说，你立即回到三岔镇，一直等下去，不接到新总督就不能回来。是，末将遵命。刘大奎抱拳一揖，又风风火火退了出去。听得他的马蹄声嘚嘚而去，李岩这才吩咐备轿，带了两个师爷，在刀兵马队重重护卫之下，威风八面地来到城西2里地的西竹寺。这西竹寺乃是唐朝天宝年间修建的一座古寺，初名西明寺。宋元佑年间重修时改名西竹寺，至今也有700多年历史。比起中原沃野黄河两岸的那些恢宏巨刹，以及江南春水秋山之间的瑰丽繁宇， 这西竹寺就显得规模狭小，不成气候。但在庆远街，它却是名列榜首的古迹文化之地。当地壮瑶两等各族土著虽然凶悍异常，却都虔诚信佛，因此这西竹寺才能700年香火不断。李岩抚将离任，心境西惶，仍不忘来一趟西竹寺。其目的一不是拜佛，二不是游玩，而是专门跑来抽签的。西竹寺的灵签本也远近闻名，而李岩更是亲身体验过。记得是3年前，李岩初来乍到庆远街，一日得暇，便动了兴头来西竹寺游玩。同行人告诉他西竹寺的签灵，他也就随喜抽了一支，抽得的是第51签。签文是：朝朝暮暮伴娇莺，虽败犹荣拱尽尘。忽然一阵大风起，金是沙来沙是金。这是一支平签，解签也有4句话：急水狂浪不可妄为，定心求佛待时无忧。李岩一看这签文不妙，总督刚刚上任还未开仗，就冒出个虽败犹荣，心中老大不舒服，顺手把那支签往地上一丢，不屑一顾地说：什么灵签，都是些模棱两可不三不四的话，我偏不信他。西竹寺里有一个老和尚叫百静，最会解签，大凡抽签之人都会请他讲解一番，经他点拨，这签文中暗含的玄机就会一一弄个明白。李岩既不满意这支签，又拿着总督大人的架子，自然不肯屈尊去请教百静。过了2年，两个师爷有一次陪着李岩吃酒，趁着酒兴，董师爷旧话重提，对李岩说：董翁，您出来时在西竹寺抽的那支签还是很灵的。李岩不以为然，一脸稀松地说：前文说的什么，我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董师爷答道：董翁当时扔了那支签，梁老兄把他捡了回来。接了董师爷的话，梁师爷起身去直房找出了那支签，李岩接过又仔细看了一遍，顿时沉默不语。梁师爷去着东翁脸色，谨慎说道：前些时啊，于大猷的兵在荔波吃了个败仗，东翁自和抵报到京，皇上不但没有责怪，反而谕旨安慰。我就想到，这不就是签上讲的虽败犹荣吗？李岩一听有理，愣怔一会儿说道：这头2句倒是灵验了，3、4两句是何意思呢？忽然一阵大风起。什么大风？金变沙来沙变金，倒来倒去又有什么玄机？三个人就在酒桌上推测来推测去，也没有个满意的结论。董师爷说：董翁要想参透玄机，看来还得去找那个百静老和尚。李岩当时答应下来，但日后手头事情已多，这件事儿又搁下了。直到这次免职，李岩才明白忽然一阵大风起的含义，心里头也就急切地想去西竹寺拜见那位百静老和尚。李岩在西竹寺门前落轿，不出轿门，但见日头已经偏西，四周山色苍翠如黛，寺前两棵高大的鸽子树上如绢白花开得正旺，寺中去无一人，在李岩到来之前早有军士前来清场，轰走一应闲杂人等。李岩步入寺中，应景也在大雄宝殿敬了3炷高香，两个小沙弥站在法案之侧，在李岩敬香时为之敲动钟磬。完成这一仪式后，李岩问小沙弥：你们的百静师傅呢？在方丈室里头。小沙弥答道。董师爷狐假虎威朝那小沙弥喝道：两广总督李大人道，你们师傅为何不出山门迎接？小沙弥朝董师爷施了一礼，不卑不亢地回答：我家师父年事已高，不见客已经1年多了。董师爷还欲逞威，李岩咳嗽一声，对小沙弥说道：烦请小师父进去通报百静老和尚， 就说前两广总督李岩求见。小沙弥跑进去，即刻又回来，说道：“我家师父请施主李大人过去。”李岩跟着小沙弥走出大雄宝殿后门，来到紧掩的方丈室门前。两位师爷欲同李岩一起进去，却被小沙弥挡住了：“我家师父只肯见李大人一人，请两位施主留步。”小沙弥说罢，又是一礼。两位师爷无法，只得回到课堂吃茶等候。却说李岩走进方丈室后，只见当中藤椅上坐了一个身穿大红袈裟、须眉皆白的古稀老人。他脸颊瘦削，双目炯炯有神，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。李岩不禁暗暗称奇，这等地老天荒、瘴疠已满之地，竟还藏有如此超凡拔俗的高韬之士，心中气焰顿时矮了一截，抱拳一个长揖，说道：“李岩叩见百敬老师父。”
李大人，免礼请坐。
百敬一开口说话，声音虽不大，却脆如铜磬。小沙弥给李岩搬过椅子，沏过茶后退了出去。百敬接着问道：“
李大人来见老衲，可是为三年前您抽的那支签？”“
正是。”李岩欠起身子，恭敬回话：“这签中有许多玄机，还望方丈指点迷津。”说罢，从袖中摸出那支签来。百敬并不接签，问道：“
李大人抽的可是第51签？”“
对，就是51签。”“
请问李大人今年贵庚？”
51岁。”“
正好与签数相符，这也是巧合。”
百敬平淡说来，李岩越发觉得深不可测，想探明究竟的心情更加急迫，于是身不由己地把椅子往百敬身边挪近一步，急切地说：“此中玄机，还望方丈明示。”百敬目光如电，在李岩身上扫了一下，缓缓说道：“
李大人，若是三年前你不负气把签丢到地上，而是一过几步让老衲给你开示如何趋吉避凶，情形也不至于遭到现在这种地步。临时抱佛脚，恐怕为时已晚喽。”
几句话说得李岩惊悸十分，口气也就变成央告了：“三年前求签，李茂心气太盛，犯了糊涂，如今如何补救，只要方丈指点出来，即使破财毁家，李某也在所不辞。”李岩急得像乌眼鸡，百姓看在眼里，笑在心里，仍是不急不慢地说：“
解签16个字，最要紧的是不可妄为，定心求佛。李大人恕老衲直言，你在清远三年是做尽了妄为之事，而心中全无佛界，事已至此，你还要问什么？”“
请教方丈，金变沙来沙变金是何含义？”“
妄为金变沙，向佛沙变金。”“
既是如此，事情尚有可救之处。”李岩自我宽慰说：“我现在捐50000银子，把西竹寺翻修一新。”百敬摇摇头，一口回绝：“
李大人，你捐的银子，西竹寺一分一厘都不能要。”“
这是为何？”“你的银子来路不正，都是横财。”百敬此语一出，李岩一下子脸色通红，两只鱼泡似的大眼袋竟胀出了黑气。他在心里骂了一句：“老秃驴！”恨不能上前一把捏死百敬。但从百敬的眼色中，他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大限临头，于是强压下心中怒火，哀求道：“
救苦救难乃佛家根本，老师父既已看出李某有灾，总不至于袖手旁观吧？”
百敬闭目沉思一会儿，又睁开眼来，死盯着李岩，直盯得李岩心里抽冷发凉，这才开口说话：“
风流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诗，其中有一句：‘公案三生白骨禅，饶有兴味。’李大人可回去 认真参悟。李岩觉得百敬这一指点太悬，正欲问得再仔细一点，忽听了方丈室的大门被雷得山响，董事业在外头高喊：“董翁，李大人！”
什么事儿？
李岩应声询问：“新总督已经到了行辕。”李岩一惊，心中忖道：“刚才刘大奎还说没有接到，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行辕？未必从地底下钻出来的。”也顾不得细想，起身朝百敬做了一揖，说道：“李某告辞，另外再寻日子向方丈讨教。”说罢闪身出门，起轿回衙。
新旧总督的交接工作进行了3天，这期间还包含了搬家。那天殷正茂走进总督行辕，伸头朝后院看了一眼，但见架起的两条竹篙上晾满了五颜六色的尿片，还听到两个婴儿哇哇啦啦一片哭声，在面对满院子半手半脚的乱七八糟香笼行李，心里头顿觉晦气，半刻也不肯待下去，当时就决定另觅地方设立总督行辕。第二天，中军帐前参将黄火木在街东头觅了一处谈事祠堂，前前后后大小房间也有20-30间。殷正茂遂下令把老行辕里该移交的文书物件一股脑搬了过去，移交工作就在这谭氏祠堂里进行。交接期间，李岩千方百计套近乎，怎奈殷正茂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，不给李岩表示亲近的机会，这样子更让李岩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一落空就胡思乱想。这时又有人告诉他，殷正茂其实已经来了3天，与他会见之前先去见了总兵于大猷，两人秉烛夜谈，具体谈的什么外人却不知道。这一来，李岩心中更是打鼓，他与于大猷关系紧张，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。殷正茂一来就先偷偷摸摸去找于大猷，这究竟是何用心？自殷正茂到来之日，李岩就已脱下了3品官服，换上一袭青衣道袍，一身赘肉，满脸沮丧。他的这副蛤蟆身材，往日看上去是威风八面，轻咳一声也会吓得老鼠跳梁，如今看起来却是臃肿悲索，树叶掉在头上也成了撼天闷雷，才几天的功夫就判若两人。却说这天交接完毕，已是夕阳西下，殷正茂新的职房已安排妥帖，他挥挥手让师爷帮办随差一应吏员退了出去，屋子里只剩下他和李岩两人。
老弟，这边交接完毕，你准备何时启程回乡？
殷正茂问。论年纪他比李岩小了一岁，论科名他是嘉靖26年的进士，却比李岩早了2届。官场序齿首重科名，加之两人一生一退，运势又不一样，故殷正茂尚未开口说话，先已摆出了老大的姿态。李岩听出这口气不大友好，但如今有事还求着人家，也只得干笑了笑，答道：“
哦，就在这3-2日内动身。老弟还有何吩咐，请直讲。”
李岩一听这话里有缝，赶紧说道：“
哦，小弟的确有一事相求，从这里去柳州还有200多里山路，为引爆这些叛民神出鬼没，杀人越货，路上很不安全。兄台是否可以拨一些军士护送我的家眷到3岔镇？
这有何问题？仍让刘大奎带领1000兵马把你们一行一直送到柳州。”殷正茂回答干脆，李岩生了一点感激之情，愧疚地说：“这刘大奎说起来也是一个憨头，我令他在3岔镇接你，居然你来了3天他还没有发现。
我这个人素来不喜欢张扬，带了2个师爷背着罗盘，乔装打扮成风水先生，一路这么逍遥走来，过3岔镇时守住路口的士兵简单问了2句就放行了，这也怪不得刘大奎。”
殷正茂说得轻轻松松，殊不知李岩就是这件事儿放心不下。
见殷正茂主动提上话头，便趁机问道：不知兄台为何一定要绕过刘大奎，甘冒生命危险，只身前来庆远街？